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前两天我们刚分析过今年中国银行业的财报，发现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现在连国有大行在国内都赚不到钱了，只能被迫出海赚钱。那么剩下的那些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日子就更难过了，算是真正走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了。照这个趋势走下去，未来中国银行业只会剩下那几家国有银行苦苦支撑，回到毛泽东时代。但金融业可不是只有银行，其他的基金、保险、证券、信托等等这些机构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呢？还真的就是这样。最近国内的一众公募基金纷纷出售自己的股权，结果竟然是打折也没人要。公募基金的牌照可一向都是金融行业里的稀缺资源，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值钱了呢？到底是这些基金公司自己不行了，还是整个行业的生存逻辑都变了呢？公募基金集体卖股份，这是暴雷的前兆吗？这期节目小翠就给大家把这一件事说清楚。投资处处都是雷，所以我们就更应该看好我们的钱包了。四月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小翠提醒您，到国外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和网络安全，那么随时保持手机网络的通畅就非常重要。境外使用网络通常运营商会收取很多漫游费，但如果在境外机场车站买当地的卡，耽误时间不说，还可能面临很多限制和不确定性，这个事儿最好在出境之前就准备好。 Citi SIM 就是虚拟的境外流量数据卡，不用拆装实体卡，随时轻松切换运营商，不影响平时用的卡。出国在外，机场酒店的免费公共 WiFi 也非常不安全，连上担惊受怕，不连又怕断网耽误事。而 Citi 可以在200个地区使用，同样具有变更虚拟位置、网页防护、广告拦截的功能，是您在境外出差旅游的好伙伴。使用 Citi SIM 的流量上网，安全又省心。出国前请您记得购买 Citi 数据方案，使用优惠码 COI 翠即享85折独家优惠。下载 Citi 应用程式或者前往 Citi.com/COI 为您的旅行安全保驾护航。小翠建议您出国之前就把 Citi 设置好，到了境外不用再找 WiFi， 切换过来就能直接使用。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根据第一财经最新的报道，最近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就是一批中小基金公司开始密集挂牌出售股权，而且卖方背景非常复杂，并不只是很多人想象中的民营小机构扛不住了，而是国资、券商系、外资参股的基金公司都在卖股份。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德邦基金，现在挂牌转让的是他的第二大股东浙江土旭手里的 20% 股权，低价 1.28 亿元。这个浙江土旭可不是什么普通民企，它背后是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属于典型的省属国资体系企业。也就是说，现在连国资股东都在选择退出公募基金这种牌照资产，而且这部分股权去年六月就曾经挂牌，当时叫价 1.42 亿元，这一次主动降价了10%，可见公司是着急甩包袱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德邦基金2024年全年净利润还有1332万元，但到了2025年的前五个月就已经亏损1123万元，可见这家基金公司严重经营不善，难怪股东想解套了。再看中海基金，这个案例更能说明问题。最近中海基金的第二大股东国联民生证券和第三大股东法国爱德蒙德洛希尔银行一起挂牌转让全部持股，合计 58.4 亿，总价 2.67 亿元。两大股东捆绑销售，意思很明白了，谁要接盘就得一口气把这两家手里的股份全部吃下，现成的控股大股东让你做呀。这里面国联民生证券代表的是券商系资本，法国的银行代表的是外资参股机构，所以现在不管是国资、券商还是外资，都在从公募基金这个赛道撤退。中海基金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这个基金公司成立于2004年，到今年一季度管理规模还不到100亿，在中国164家基金公司里排到第128位，2024年全年净利润只有365万元，这两年应该也已经亏损了。如果说德邦基金和中海基金至少还算有点体量，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华晨未来基金就更直接的把这个行业的残酷现实给暴露出来了。 去年11月，他的第一大股东华晨信托挂牌清仓转让40%的股权，第一次底价叫了1720万元，结果无人问津。到了12月底，他再次挂牌时直接叫价480万元，打了3折出售，但截至今年1月底报名结束，依然是无人问津。这里的卖方华晨信托本身就是信托系金融资本，不是什么普通小股东。也就是说，现在连金融体系内部的信托资本都不愿意再接着持有这种迷你公募牌照了。更惨的是，今年1季度，华晨未来基金连旗下最后一支产品都转给了富国基金，这公司现在等于除了一块牌照是什么也不剩了。以上三家公募基金的案例就告诉我们，现在基金公司是普遍做不下去，不管你是啥背景的股东，国资、券商、外资、信托都在选择卖股份，这个行业是真的已经不行了。可就在几年前，公募基金的牌照还是大家公认的稀缺资源，金融圈里的香饽饽，因为靠着这块牌照，你就可以坐收管理费，绝对是旱涝保收的好买卖。那怎么世道变化这么快，没几年功夫，公募基金的牌照现在就不值钱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牌照值钱背后的逻辑就是这门生意能稳定赚钱。过去公募牌照之所以抢手，那是因为经济上行期，资产价格普遍上涨，老百姓愿意把钱交给基金公司，银行渠道也愿意卖基金产品，所以基金规模越做越大，管理费就源源不断能赚进来。那时候但凡你能弄到一张公募基金的牌照，随便做点乱七八糟的产品，再搞定几个销售渠道，那就可以等着数钱了，这就是当时这张牌照的价值。但现在公募基金的牌照已经没有聚宝盆的作用了。第一，经济基本面变了，资产回报率下来了，企业盈利又上不去，很多行业进入存量竞争，股市赚钱效应也消失了，老百姓还被房贷压死，一路从中产返贫。金融机构本质上吃的是经济扩张和资产升值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底层回报一旦往下走，那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就是基金、券商、信托这些靠管钱吃饭的机构。第一财经的报道里有提到，德邦基金2024年还有1332万元的净利润，可到了2025年的前5个月就亏损1123万元。中海基金2024年全年净利润只剩下365万元，连利润都开始摇摆，这就说明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已经明显下来了。第二，投资者的心态变了，以前大家愿意买基金是相信长期投资能赚钱，本质上还是相信中国经济还在向上发展，但现在大家都悲观了，天天想着明天失业怎么办，哪来的投资信心呢？大家更保守了，那么愿意进风险市场的钱就更少了，愿意交给中小基金的钱也更少了。公募牌照的价值最终还是要靠资金流入来兑现的，没有持续申购，没有规模增长，牌照就只是资格，没法产出利润。第三，行业分化已经到了很残酷的地步。到去年底，全国167家基金公司里有101家管理规模不足1000亿元，占比超过60%，但这101家机构加起来的管理规模只有 2.73 万亿元，几乎只相当于易方达基金一家 2.57 万亿元的体量，这个数字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公募基金行业也出现了银行业同样的问题，资源向头部机构集中，中小机构已经抢不到市场份额了。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市场整体萎缩了，几家大机构都吃不饱了，哪有小机构的生存空间呢？当然公募基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自救，而且这一次监管层其实还专门给指了一条路，那就是去做 REITs， 因为从当下中国的宏观大背景来看，这几乎是最适合公募基金转型的一条赛道。既然传统业务市场萎缩了，那如果能转向 REITs 去做那些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不动产、能源项目，那么看上去好像确实还有一条新出路。对政府来说，他们也乐见其成，一边可以帮公募基金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一边又能把社会资金引到实体资产上，盘活存量资产，可谓一举两得。但这条路最后也没走成，最大的障碍还是流动性不足。为什么流动性不足？因为这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太单一了， 中金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25年末，公募 REITs 的机构投资者占比平均高达 97.21%， 持有人户数下降，户均持有份额上升。这说明市场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机构手里，普通投资者参与度很低，真正能形成连续买卖和活跃交易的资金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啥意思呢？ REITs 产品中国政府都给做成了内循环啊。首先底层资产都是国资体系的，什么城投项目、央企国企的项目，然后资金都是机构出的，这里头券商啊、保险啊也都是国资背景的，连社保养老金都参与度不高。为什么？咱皇上腾挪不过来了呀，股市也需要社保和养老金去托底啊，那哪来那么多钱再去托底 REITs 产品？当然是股市更要紧一些咯。所以本来咱皇上的如意算盘就是 REITs 这种产品是用来勾引害怕风险的老百姓去买的，结果老百姓实在是怕了，别说他们 A 股不敢炒，连 REITs 产品他们都不想买，风险偏好那是极低极低，这才导致 REITs 产品砸在机构手里，找不到韭菜接盘了。当一个市场里连最正规的公募基金都开始被大家嫌弃，连政府亲自开路的 REITs 产品都找不到足够的接盘侠，那说明问题啊，已经不在这个行业本身，而在整个经济的预期上了。中国人不是不懂投资，而是不再相信有人还能在中国市场赚到钱。毕竟连大银行也承认自己赚不到钱嘛，所以凭啥你基金公司能赚钱？大家凭啥相信政府的基建项目就能产生足够的回报？一个真正健康的金融体系，不是只靠几家大机构把场面撑住就行的，它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需要投资者愿意承担风险，也需要市场相信未来还能创造回报。可如果资源最后都只往头部集中，中小机构不断退出，普通人越来越不愿意投资，长期资本始终建立不起来，那市场就只会慢慢退化成一个封闭系统，就好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所以我一直说咱皇上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这个倒车是真的朝着改革开放前一路倒回去的，而且咱皇上还对金融业恨之入骨，所以或许金融机构少一些，他还觉得管理起来更方便，是件好事儿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认知决定命运。只不过咱皇上是用他的认知替十几亿中国人决定命运，属实是祸国殃民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 Silly Sim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